第二个问题是 church 这个字，但 church 这个字，弟兄姐妹晓不晓得，在整个希腊原文的圣经里面是找不到的。church 这个字也是混进来的。church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circle， 是圆圈。church 这个字是干什么的？是 Lord's House， 这个 Lord 其实不应该大写，就是他们那时候郡主的堡垒啊，或者他们异教的教主的房子。church 这个字是讲地方，讲一个地方，讲一个场所。为什么是圆圈呢？在安格鲁萨克逊，他们这些拜偶像的或者从前迷信的，他们的 worship place， 他们敬拜的地方一定是弄个圆圈，就像很出名的这个 Stonehenge 一样，那个叫做 church。 在希腊文里面原来不叫 church， 叫什么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了， Ecclesia， 聚集的意思，聚会的意思啊，但是也不能这么讲。在圣经里面，聚会跟教会两个字是分开的，聚会就叫做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一部分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聚会可以几点钟开始几点钟结束，那教会不能几点钟开始几点钟结束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聚会比较像一个动词啊，但是 Ecclesia 呢也可以翻成 Assembly， 一个集合，或者最简单的它是一个 City Council， 市议会。那上次跟大家讲过了，雅典城的市议会就叫做 Ecclesia。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在里面呢？年满20岁的自由人、男人、成年人，他的集合叫做 Ecclesia。 那你说这两个字差的这么多，怎么会这个翻成那个呢？圣经里面有接近120次的讲到 Ecclesia， 全部被翻成 Church， 大概只有两三次没有翻成 Church。 轻描淡写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从英语圣经翻译的历史来看，一般我们认为最早的翻译呢是 John Wycliffe， 14世纪。他用的原文是拉丁译本，不是希腊文译本。虽然拉丁译本里面也用的是这个 Ecclesia 的拉丁文，但是威克里夫选择用了一个民间通俗的名字来代替，那就是 church， 圆圈。可能因为当时的异教徒他们把自己的聚集都叫做圆圈，就好像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用寺庙来形容耶稣门徒的聚集一样，那是基督徒的庙，是吧？这个叫 church。 在他以后的许多学者翻译英语圣经呢，就用的是希腊原文，而且他们翻译的时候多半就不用 church 这个词，而用 congregation， 用会众这个词。可是呢，第一本被大量印刷而且普遍被接受的英语圣经叫做日内瓦圣经 Geneva Bible， 是一些英国的学者去找了加尔文之后回来所翻译的圣经。那这个圣经里面偏偏他们就选用了 church 这个词。50年之后 King James 想要翻译一本更好的圣经来取代日内瓦圣经的时候呢，他替翻译圣经的学者定了15个规条，其中第三条就特别说我们要用 church 这个字来代表教会。那从此以后这件事情就定了案了，一直沿用到今。那为什么他既然要取代日内瓦圣经，其他的英语圣经版本也都不用 church， 他却偏偏要用 church 这个词呢？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说这个 King James 啊，在他做苏格兰王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个异教徒，他所入的教是共济会，就是 Freemason， 而 Freemason 的标记之一就是圆圈，圆规画个圆圈中间一个点，这圆圈当然就是 church 嘛，所以他要用 church 这个词。但是也有别的可能性，比如说他的圣经翻译是17世纪 ,15-16 世纪呢，改革运动开始了以后，这罗马教廷啊，在英语里面就被明明的标榜为 Roman Catholic Church。 那既然他是 church，这些欧洲的选侯啊，欧洲的君王为了要与罗马教廷对抗啊，因为有这个税收的问题啊，领地的问题啊，就纷纷成立自己的教，翻译自己的圣经。那既然他叫 church， 我最好也叫什么，我也叫 church 嘛，分庭抗礼，这样才名正言顺。而且有意思的是，现在的罗马教他们不但称自己为 church 啊，而且呢他把 ecclesia 这个词啊用来称呼不正规的教会，在他们看起来不合法的教会。
Ecclesial community is in Roman Catholic terminology
a Christian religious group that does not meet the Roman Catholic definition of a church. 中国人应该很容易了解，因为这个和这个国内的三自会和家庭教会是一模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家庭教会照着政府的规定来讲呢，不成为教会，不够资格成为教会。只有什么教会才是教会呢？只有三自教会才是教会，只有 Roman Catholic 那个 Universal the Only Church 才是 Church。其他你们所有基督徒的 Ecclesia， 你们在各地的聚集，通通不足以被称为 Church。 就是这样啊，这个空空洞洞的词就代替了圣经里面那个被主耶稣借来用的有明确定义的 Ecclesia。 所以你看这两个原因了，对不对？这个阴间的权柄已经进来两个了，一个讲到 Catholic Universal One， 一个呢就是 Church， 只是个地方而已。而原来所要的那个意思呢，你从 church 里面这个字呢，就是读不出来，怎么读都读不出来。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就是当初像我们在 UT 做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小东他们刚信主，或者比这个更早，我们在 Galveston 的时候，就从国内的弟兄姐妹出来刚信主，当他们组织教会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不像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呢这么正儿八经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在台湾，你不信主你也看过教会？到处还是都有教堂，尤其台湾的长老会，它里面有很多的规矩啊，有牧师啊什么，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虽然外行并不陌生，但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呢，就连这个东西都没有。所以当他组织教会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啊。也就是这样，他们长得特别好，如果你知道怎么辅导他们的话，因为没有人限制他们嘛，他们可以自己重新的去发掘一下。好了，那这是两个，这两个基本上都是从阴间来的权柄。还有一个呢，是从仁义上的误解。这个你们大概听说过，就是从尼托生、李长寿他们这个系统下来的，他们把自己叫做昭会。昭会啊，那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所谓的亮光啊。其实这个亮光呢，并不是他们才讲，只是这样解释，的确是从中国人开始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教会叫做昭会，这一昭会呢，他们就和别人很不一样了。这个昭会这个名字曾经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啊，带起很大的火苗啊，甚至是复兴啊。这不是一件，我不是说它是一件坏事啊，这个我不去评断它，只是说呢，在这里面我们遇见一个问题，就好像刚才那个 communion 一样啊，这里面是一个混乱。因为 ecclesia 是用两个字合起来的，一个是 call， 一个是 out。那你去看这个昭会的解释，我知道他们是这样解释，因为我从前相当长的时间我对他们还蛮熟的啊，虽然我没有真正参加他们的教会，但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那个带领我们的弟兄，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浸信会，可是他对尼托生的东西特别着迷，所以他在我们这个修大的查经班里面，他所灌输的全部是这个东西。好了，那你现在到网上，我就是到网上去把它弄出来的两个啊，那你去看看。第一个人这样解释，召会这一词在希腊文是埃克里西亚，就是 Ecclesia， 以及蒙召出来的会众，因此按字义说，召会就是蒙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会众，不是礼拜堂或任何一个为敬拜神而有的建筑物。这后面这句话是没有问题，因为它不是个地方，但是前面这个话有没有问题，对不对？ call out 就是呼召出来的，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好，第二个解释，这个希腊字只在某一城内所有招出来的会众，就是在平常老百姓当中，有一些市民为了某件特殊的目的被呼召出来，并且聚集在一起。基本上他们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一样，就是说是把你呼召出来，因为是 call out 嘛。但是第二个解释呢，稍微更有一点历史根据，就是说它是一个为了某些特殊目的而被呼召出来的，聚集在一起。这两个解释对不对？他们整个的教会在这个思想上面跑了相当相当的远，我不去说这个是好是坏，但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错误？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啊！就中国人所说的望文生义啊，是莫此为生。他这个思想哪来的？主要就是看到两个很简单的字，这两个字我们一看见都懂，一个叫做 call， 一个叫做 out， 一个叫做呼召，一个叫做出来。这一下子我们就有亮光了，是不是？要与世界分别，这个叫做 call out， 与世界不同。你要从一群人中把人呼召出来，后来他们这个我上次讲的这个得胜者出来也是一样的思想。但是这 call out 这个英文摆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英语， 我们从来没有去查过字典，原来 call out 不是这个用法了，它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在里边。首先，什么是 ecclesia？ 是叫做 citizen call to be。所谓 call out 是 call to be， a governing assembly， 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意思在里边。你不能望文生义，自己再解释出一些东西来。如果主耶稣讲的话是说，我要将我的市议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大家就都听懂了。他当时在门徒的心里面，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你一定要看当时在门徒的心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在门徒心里面的唤醒一定是这个东西，我要将我的市议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哎呦，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市议会，是不是？自主的城市里面的自由城里面的自由人，他们组织的东西，管理自己的市政，这个叫做市议会。哎，你现在有一个耶稣的市议会，我要将我的市议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你们就是这个市议会的成员呢？你们得了天父启示，认识我是基督的，那就行了。以后教会通通叫做市议会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你像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一得救，我们要自己成立市议会，他一定知道怎么办，对不对？你市议会就要交账啦，你市议会是为了谁啊？是为了城市的老百姓。这个市议会不是民选的，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这是 direct governing， 不是 representative governing。 美国选举是选举市议员啊、参议员啊、众议员代表你去，他们不是年满20岁呢，这不是一个 obligation， 这是一个 duty，你就有责任，除非你放弃这个责任，要不然你就是这个市议会的议员。但这个市议会把你叫出来，所谓 call out 是什么？开会了，开会了，叫一声的意思。所以你去看字典啊，字典里面两个基本的意思 ：to shout something,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trying to get someone's attention。开会了 ，A 出来喽。第二个呢，说 as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a service to come and deal with something for you， 主耶稣要你们 come out to deal something for whom， for me， for 主耶稣， for 剩下的还没有出来开会的老百姓，不是要把你们这些开会的人分别出来变成一个特殊团体。你看这里边的差别有多大？因为主耶稣讲了，我们这些市议会是干什么？是世上的盐呐、啊。是世上的光啊，不是要你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当然我们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但是整个这个意义不在这里。你不要看见 call out 就一下子亮光都发了，那你整个教会会走错。所以召会是不与其他的教会混杂的，其他的教会对他们来说是宗派啊。你看这个意义上带出来的结果非常严重，召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热心，圣经也很熟，可是基本上他们对于教会是什么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偏差。这个市议会是干什么？要照亮一家的人。这个市议会好像灯点在灯台上，不是照亮你自己，照亮一家的人，对不对？这个市议会是世上的盐。我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弟兄讲的特别好啊。你们要是跟我在一起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大家一定听过我举过这个例子。他叫黄明生啊，他是留学生的时候他是做厨子的。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读到这个，他就来讲他的亮光是最亮。他说我们以前做菜啊，你盐放多了人家就说咸，盐放少了人家就说淡，盐放的刚刚好人家就把你忘了。这个叫做世上的盐，对不对？我们是世上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是要跟他们分别，你反而是要进到人群里面去。所以主耶稣不断的，圣经不断的说，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看见这许多的人，不但是好人啊，他差遣门徒说，如同羊进了狼群，连狼群你都要进去。你不要光是想去分别分别分别，教会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固然教会里面不能有混杂，不能有玷污，是不是要有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但那个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谈到啊。所以你从这三个观点你就晓得了，为什么当我们在问说，诶，教会呢？主耶稣给你手一伸，你个人预备台不错，家庭预备台不错，甚至儿女都不错，教会呢？你呆住了。为什么？阴间的权柄，仁义的误会都在这里边。那我们今天剩下的一点点的时间呢，就要来看看到底不能被震动的教会是什么啊，那个个人上面不能被震动的是什么？我想我们讲的比较多，在圣经里面也比较容易读。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教会叫做啊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教会， 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我们已经说了，这样的教会，这种教会的东西一定是震动的时候震动不掉，火烧的时候烧不掉，一定是存留到永远的。那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姐妹心里面有没有数啊？所以我说今天只是给大家开一个头。你如果愿意从这个角度去把圣经从头到尾重读一遍，那你就有福了，那你一定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们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前提有多么高深，这个主题有多么困难，而是这个主题根本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个人得救，个人得救，个人得救啊，我们个人得救呢，也不太讲这个到那日必有火发生，到那日子来到的时候一切都要销毁，让不能震动的长存，我们也不太讲这个东西。建主之前好像这个手续费去掉了，对不对？直接进乐园很好。那尤其我们不想，就是说什么是不能被震动的教会。既然主耶稣写了这么多封信，讲了这么多的话，使徒花了这么大的心血写信给一个一个的教会，你怎么会认为教会建筑不要交账？你怎么会认为当死人复活的时候，我们一站在一起，我们不需要 present our church？ 你 present what？ 你把什么东西交给主？主要的是教会，你不能只有教会牧师、教会执事、教会长老，是不是？不能这样子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开头呢，其实已经到了结尾了啊，就去看一看圣经里面，你就从书信看也可以，你一步一步的书看过去，看的时候仔细看，从这个角度去看啊。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东西，哎，觉得很新奇，有一个叫做预言啊，就是说讲十字架的预言哦。然后呢，那个传道人跟我们讲得很好，他说这个神的话都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读圣经能够看见弥赛亚的影子，你就读出来了啊。所以我就很高兴了，我拿了一个红笔，我都还记得我那本圣经，但那本圣经都已经掉了，我出去不知道掉了多少圣经，因为那时候有个习惯，虽然圣经读的不多，到哪就带了一本圣经，去吃饭啊，去买菜啊，回来又不见了，回来又不见了。我有一本圣经上面，我只要看到我一看出这个是预言，哎，我就给他画了一个小十字架啊，十分得意。啊，那你可以这么样做的，你只要一看见与教会有关的话，一看见跟这个所谓不能震动的教会，不能在不能震动的国里面有我们不能震动的教会，我需要注意的事情，你把它标出来吧。那罗马书一开始就已经讲了，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里面哪一个字是教会啊？彼此，对不对？教会最好的一个形容，那个不能被震动的教会，一定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不是跟人数，不是跟经费，不是跟场地，跟什么东西有关系？跟彼此有关系。你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就叫做彼此。那个东西是不能被震动，是不是？你看启示录里面，天上的人民，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的人，他们在欢呼，他们在歌唱。他们讲到自己是从每一个地方，有的是经过大患难，都是保险所买赎的。那我请问你，这些人还有没有记忆力啊？他当然有了，没有记忆力，你都不记得你是主所救来的，是不是？他记不记得自己是罪人了？记得，要不然他不会穿白衣，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了。哎，你我中间还有没有东西，到了不能震动的国的时候可以留下来的？有哎。而且很多哎，那个强盗有没有教会啊？没，司礼板道上面也要等半天呐，那七个执事都要上来，还要好久了。但是他们中间那个叫做不能被震动的，那这个他们中间用两个中文字一翻就出来了，这中国话就有这个好处，彼此就出来了。一讲彼此，我们教会的彼此是什么？那个彼此的品质是什么？那一切通通都是不能震动的。首先他第一个讲的是你我彼此的信心。诶，这个东西有意思啊。这是谁写信呢？写给谁啊？这是使徒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然而使徒小保罗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使徒保罗需要从教会得安慰，教会需要从使徒保罗得安慰。 什么样的安慰？因为你的信心而有的安慰。这样晓不晓得我们应该怎么样经营？晓不晓得？像我们现在的聚会都是网上的聚会，在网上的聚会呢，基本上分成两种，一种是越聚呢人越少，越聚呢人越没劲儿，连那个牧师讲道都是事先录好的。但实际上，圣经的话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个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讲到什么东西？扩张你的帐幕，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一定是讲到教会，不是讲到你的生意的。他说你在教会的事情上怎么样啊？不要限制。像我们这次的聚会，马上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们这个 Zoom 的户头有没有上限的人数啊？因为一般你买的14块钱一个月是上限100人，这里那我们讲过它不是人数，但是到底是什么，那个长存的东西不要限制啊。然后主耶稣来，这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也讲到这个话，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你知道现在虽然实体聚会很困难，网上聚会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说网上聚会分两种，有一种是不断的萎缩，有一种是不断的增长。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办。约翰三书第一章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我听见，不一定要看见啊，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们现在还可以看见哦，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为什么保罗看见罗马的信徒，保罗与他们彼此交往，因为你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那个安慰是不是不能震动的国？是。是不是可以存到永远？是。是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是不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是不是荣耀的？更是。什么叫做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就是在那个有义的国居住在其中，那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我们今天的信、望、爱，我们彼此的信、望、爱，通通是不会被震动掉的，通通是可以永远长存的。这个叫做如今长存，虽然是永远的事情，今天就可以经营了。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都不是枉然的。至少我们在休斯顿是这么做的。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叫满福教会，哎，就这么十来个人，很多都是老头老太。可是网络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把各方的英雄好汉啊，从前我认识的，有国内的传道的弟兄啊，啊，有从前我们在一起服侍的啊，早20年、30年信主的都找来了，现在也不用买飞机票。而且你别想我付给你讲人费，是不是？你上来做做见证，弟兄姐妹一下看见说，哎呀，别人还可以这么活，他们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甚至他们比我们年纪还小，他们这样为主大发热心，可开心了。人非但没有减少，还越来越多。这个叫做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们现在不但听见，你在Zoom上还可以看见。这以前在 UT 的弟兄姐妹今天不知道来了多少，你们得上来跟小弟弟小妹妹们，跟从前的亲朋好友们，大家借着这个机会可以彼此勉励，可以看见彼此的信心，对不对？这个叫做彼此。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应该怎么办。他第一个所讲的是因为彼此的信心，这个彼此的信心要能够看见，要能够听见。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见证，其实蛮简单的，越多的见证越好，不要限制。但你当然你要知道要讲什么，不要光讲发财，要讲你那个存到永远的东西，这是第一样。但我这样讲下去呢，都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我只是给大家开个头。你如果去看罗马书，罗马书后面你看看有没有看见有多少的彼此，彼此每一个彼此都是我们可以去经营的，每一个彼此都是存到永远，是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教会。而且每一个彼此都是可能做到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是圣洁，是没有瑕疵的。这个话你如果单是用在个人的话非常非常困难，可是我可以讲，我跟小东刘平我们已经有 20多年近30年的交情，现在我们两家人中间有没有玷污，有没有皱纹，是不是圣洁，是不是没有瑕疵的？我想我可以很轻松的讲 yes， 小东也可以很轻松的讲 hallelujah。 你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的好处啊？不但是我们，你们教会弟兄姐妹中间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可以。那反过来说，假如不是这样，你就得赶快干什么？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赶快去和好。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不同心的事情，就赶快去把它弄干净。这个叫什么？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存着敬畏的心啊，来服侍主。这样就让你们中间有非常丰富的资产，可以是不被震动的，而且是存到永远的。那这样你就让你忙不完了。我们才讲了一个东西，叫做彼此，是不是？这些弟兄姐妹，你可以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想，而且他讲的非常的实际。你干脆把它列一张表，你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现在你事情也不忙啦，对不对？就一一去勾对照，我跟他有没有彼此论断啊？没有论断，是不是我们彼此和睦？是你就勾起来，你勾起来你就能够存到永远，不是你就赶快去办。简单不简单？简单。可是这个叫做教会。为什么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因为无论是彼此相爱，彼此的信心同得安慰，彼此和睦，彼此接纳，彼此劝诫，这一切的东西啊，通通是谁不懂的？撒旦不懂的东西。撒旦在这些地方没有势力，撒旦这个地方找不到立足点，撒旦在这个地方更没办法找到座位。爱的事情，接纳的事情，和睦的事情，同心效法耶稣基督的事情，撒旦通通外行，他一外行他就没办法了。我们一内行，教会就被这些东西一层一层一层的包围起来，如同云彩一般把 Waco Chinese Church 包围起来。当这个世界有大响声废去的时候，你们这些东西通通是可以存到永远。到了天上，等主耶稣在天上 call out Waco Chinese Church 的时候，你们就像山上的城，就像灯台的光，不但今天在这个城里面发光，直到永远，你们的光都是这样照到人前。